Donald Fowler 博士，旧约背景。第五讲，异教宗教哲学。Copyright 2024 Don Fowler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五节，异教的宗教哲学。好吧，再次欢迎回来。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追踪中央集权现象的发展，所以我们已经离开了萨尔贡。他实际上从未声称神话。但它确实将整个中央集权概念变成了一种全新的东西。我们看到他这样做了，然后我们看到了奈拉姆辛，他是他的两个后裔，我们看到他进行了全面的自我神话。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这种皇家神话的现象，向大家解释我们如何理解异教的核心概念。不是我们世界的异教，而是他们世界的异教。因此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因为当你阅读旧约圣经时，以色列人真的被吸引了，他们被吸引了。显然，他们受到迦南模式的强烈诱惑。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模型是什么，才能理解我们的圣经，然后通过理解这个模型，我们更有能力理解异教如何诱惑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看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世界设定。所以，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知道，要求您和我一起阅读这些材料需要很长时间。但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尝试吸收这个模型。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从末世论角度理解当我们思考最后一个时代时可能出现的情况的模型。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国王即萨尔贡时期被称为古阿卡德时期。那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国王是沙尔卡利沙里。不管你信不信，启示录中提到了沙尔卡利沙里。好吧，那我就开玩笑了。启示录中没有提到沙尔卡利沙里这个人，但沙尔卡利沙里的名字意思是万王之王。我们之前讨论过皇室头衔。万王之王是启示录中基督使用的皇家头衔。所以这是一个皇家称号。在这里这是国王的个人名字。他统治了25年但毫无成效。他的神话证据比纳拉姆辛的证据要少得多。他的帝国正在逐渐瓦解。他似乎因一群被称为古帝的人的渗透而被削弱。位于伊朗南部而非伊拉克的埃拉姆赢得了独立，但随着城市声称独立，伊朗迅速解体。随着他的暗杀，美索不达米亚陷入混乱。这种范式将在古代近东的帝国现象中重复出现。我们的意思是这个。我一直使用集中化这个词。我所说的集权是指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当你高度集中化时会发生什么，这些帝国就会突然崩溃。这就是沙尔卡利沙里统治时期发生的事情。因为一切都集中在他身上，如果他的领导力变得无效，那么就没有其他任何吸引力了。简直就是崩溃啊。亚述帝国很快就崩溃了。古老的巴比伦帝国很快就崩溃了。波斯帝国很快就崩溃了。希腊帝国将是一个例外。尽管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帝国很快崩溃，但帝国还是分裂了。但这种现象的特点是我们所说的过度集权。就这样，这个高度集权的帝国突然而戏剧性的结束了。现在我们要快一点。古阿卡德时期和乌尔三世时期之间的时期。这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时间段，持续数百年。伟大的苏美尔城市拉加什达到了顶峰。他在苏美尔人的领导下在南方建立了一个帝国。然而我们不会谈论中间的那段时间，即使我们有时间的话，我想我可以为你做一些有趣的观察。但相反，我们要讨论的是乌尔第三时期。因此乌尔三时期持续了大约100年，具体取决于您所遵循的年表，从2150年到2050年，或从2100年到2000年。但它大约有100年。之所以称为乌尔三世时期，是因为苏美尔王表中所列的国王都被列为乌尔第三王朝，所以被称为乌尔三世时期。它也被称为苏美尔文艺复兴或苏美尔文明的小阳春。现在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来自中西部，在那里我们谈论了小阳春。小阳春是秋季的一种现象，在冬季到来之前你将迎来最后一次夏季。当然住在那里的人们认出了他，因为他来得很晚，他们知道他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他很棒。对于这些被称为苏美尔人的非凡民族来说，小阳春意味着冬天即将来临。 所以这意味着当这个时期结束时，苏美尔的终结就到来了。这些伟大的人们确实发明了绝大多数使文明变得伟大的东西，但他们现在很快就会过去，闪米特人将取得胜利。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王朝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乌尔南穆。他是其创始人，并以其法典而闻名。现在，他不是第一部法律法规，但他是一部法律法规，稍后我们也会讨论法律。我们有一张他的金字形神塔的照片，正如你所看到的，金字形神塔确实很大，而且做得很漂亮。我可以告诉你，你倾向于认为金字形神塔的寺庙部分位于顶部，但事实并非如此。寺庙实际上在底部，所以结构如此之高的原因是神学上的。请注意，他们认为众神在上面，我们在下面，以及这两者的连接方式是通过一座桥。你还记得著名的巴别塔吗？它不是一座通向天堂的塔，它是一座连接天地的塔，因此有了联系。你还记得创世纪中雅各做了他的梦，他看到天使在梯子上上升下降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梯子上并不能多人上下。我们知道梯子还没有被发明，我们也知道它不是梯子，那是一个坡道，这就是金字形神塔里的东西。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多个坡道，这些坡道的设计是为了让神灵有机会走下坡道，进入底部的神庙，那里是神灵或为神灵保留的房间。聚会地点确实在山顶，但山顶的目的是让神灵下来才能进入寺庙。这是乌尔纳姆的一座美丽的金字形神塔。乌尔纳姆建立了这个新王朝，但乌尔纳姆发生了一些不祥的事情，我需要告诉你，这具有严重的影响。他在战斗中阵亡了。现在记住，就像好吧，当然你不会记得，因为我还没有教过你，但在古代世界，坏事会发生在做了坏事的人身上。那些能明白神想要做好事的人，就会有好事发生。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我将详细讨论这一点。因此，当乌尔纳姆在战斗中阵亡时，就被解释为他一定触怒了众神。这尤其正确，因为你记得就阿卡德时期的最后一位国王沙尔卡利沙里去世了，他也在战斗中阵亡。在旧约中，很少有国王在战争中阵亡。国王们竭尽全力避免在战斗中被杀，因为这在神学上意味着自我谴责。因此，国王们会远离危险，因为输掉战斗就输掉了战争。因此，他自己建立了王朝，但地位显赫的是他的儿子舒尔吉。他统治了48年，这是一个绝对君主制的时期，舒尔吉就是这方面的最高典范。这太中心化了。乌尔三苏美尔文明现在如此集中，以至于没有私人土地，国王拥有一切，这就是我所说的权力不断加强的集中化。所以国王拥有所有土地，他是绝对君主，国家高度集权。从本质上讲，当你看到这一切时，他告诉你的是舒尔吉并不反映苏美尔人的文化。在这种行为中，萨尔贡文化取得了胜利，权力集中于国王，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这是萨尔贡大帝的胜利。因此，他统治时期的一个有趣特征是他前所未有的强调自我神话。现在，我将阐述我的五点，但让我告诉你我们的方向。我们最终将进入课堂笔记的这一部分。我们如何解释国王的神话？为什么他在那里？你会发现这真的很有趣。但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我们想谈谈他的国王的证据。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哪个国王像这位国王一样被神化。现在，如果你的历史教得不好，你就可以问这个历史问题。好的历史问题解决了为什么他如此自我神化的问题。好的历史问题会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好的。所以，我为你列出了他被神化的证据，但他们没有向我们解释发生了什么。我会为你做这件事。我认为这位国王在他的名字前面使用神圣决定词的次数比迄今为止所有国王的总和还要多。他向全世界清楚地表明他是神。所以你看到的一件事是你永远不会看到他的名字，或者即使你看到了，我也不知道文本在哪里。如果他的名字前面没有神圣的决定词，你永远不会看到他的名字。其次，皇家赞美诗揭示了他的神话。好吧，这并没有说太多。但那是因为我希望你在我解释时能听。我知道在当今世界，我们不习惯听讲座。当然， 当我们这样教学时，这是一种对话，因为我没有机会回答你的问题，但我把一些东西神秘地记在我的课堂笔记中，以便让学生有一个总体的想法，而不是给他们整个想法。我们所说的皇家赞美诗就是这个意思。舒尔吉代表他为女女神伊什塔尔写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他以他的苏美尔名字伊南娜而闻名，这是高度色情的文学。这是第一个。到目前为止，国王和伊南娜之间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一些色情的事情，但他有一整套文件都是为了庆祝他与伊什塔尔的性关系而写的。高度色情的爱。我经常想知道，我不准备给你答案。我经常想知道圣经中的所罗门之歌是否与此有关，因为即使这不是高度色情的，但它绝对是明显的性行为。所以我想知道，但我没有专业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三，定期向他的雕像献祭。这是第一个。好吧，让我向你解释一下你的意思。所以你看到了金字形神塔。我告诉过你，真正的寺庙部分在底部。在那里放置了一尊神的雕像，然后在他们的神学中，神会降临，居住在雕像中。在下降并居住在雕像中的情况下，雕像会神奇的，因为魔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雕像会神奇的吃掉提供给他的食物，崇拜者会取悦神。好吧，有趣的是，舒尔吉在那里放置了自己的雕像，然后接受崇拜，就好像他是神一样。事实上，这座舒尔吉雕像可以被送到上游或下游的各个城市，在那里受到崇拜。事实上，从所有实际目的来看，它都是神的化身。第四，他死后被宣布为立中之星。现在这完全没有意义。那么，让我向您解释一下我的意思。请记住，我们之前提到过，在古代世界，他们认为星星是神。如果你曾经，谁没有看过星光灿烂的夜晚？看起来星星就像在动画一样闪烁。他们认为这是星星还活着的证据。然后，当你记得星星也会根据我们所处的季节而移动时，看起来星星已经穿过地平线，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以，你记得当我在苏美尔国王名单中告诉你，王权的宣传时，众神将王权从天上降下来作为上帝的礼物。舒尔吉正在做的是颠倒这个程序。因为当他去世时，这是关于国王神圣化的事情之一，那就是众所周知的美中不足。既然国王都死了，那他既然是神就死了，怎么解释呢？按照他们的解释，舒尔吉很可能登上了金字形神塔的斜坡，登上了天堂，在那里他成为了其中一颗星星，现在作为一个天堂的存在而永远不朽，而不仅仅是一个尘世的存在。第五，他的王号是神的称号，他的名字被别人当作神使用。为了试图说明我们的意思，我的意思，我们之前讨论过所有神灵如何拥有皇家头衔。事实上，这真的很令人着迷。这是我一生希望完成的事情之一。我没有时间去做。但是比较美索不达米亚诸神的皇家头衔，并看看其中有多少实际上用于以色列的神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他们都是皇家头衔。但他有趣的地方在于，他用自己的名字就好像他是神一样。让我举例说明。当我回到印第安纳州时，我与银行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我总是想在书上花比我拥有的更多的钱。我的妻子可以告诉你，当我们结婚时，我们同意他将拥有支票部，因为否则，正如他所说，我们将拥有所有书籍，但没有房子。所以，我在印第安纳州华沙第一国家银行花了很多钱。好吧，我花了这么多钱，以至于我成为朋友的那个人决定简化整个程序。所以我要做的就是给他打电话。我会说，乔，事实上他的孙女是我女儿的朋友之一。我说，乔，我需要一些钱图书。他只是对我说，你需要多少钱？我会告诉他，好吧，我需要500美元。他会说，好吧，我会把支票放在桌子上。你所要做的就是过来取走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一生中也从来没有迟到过付款。我们刚刚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然而，尽管他完全信任我，但他总是让我做一些事情。他让我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就是他合法化的原因。如果不签上我的名字，我实际上不可能拿到支票。在古代世界，当你进行商业交易时，他们不会签名。他们所做的是，他们会以神的名义发誓。这是非常神圣的， 因为如果你违背誓言，你可能会惹恼神，然后神可能会夺走你的生命。那一直都是以神的名义契约的东西。舒尔吉在这些合同中使用了他的名字，就好像他是神一样。看起来舒尔吉确实声称神话的程度并不完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类似的东西。稍后我们将回答有关此问题的问题，然后将此作为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最后一场讲座的跳板。也就是说，这一切背后的神学是什么？在此之前，我想和大家简单谈谈神圣婚姻。这是历法中最重要的事件，至少在公元前4000年和3000年是这样。在古代苏美尔，一位女神在苏美尔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她的名字叫伊南娜。你可能更了解她是伊什塔尔。她会认同其他女性女神，例如维纳斯、美索不达米亚的伊什塔尔和迦南的阿斯塔特。这位女神在神话中以姐妹、女儿、情人、新娘和寡妇的身份出现，但从未以母亲或妻子的身份出现。现在，这很有趣，但我们不确定为什么。她是乌鲁克氏的名义神，其统治者是住在吉帕尔的末代祭司。吉帕尔是伊南娜神庙的一部分，她可能在那里担任她的丈夫。末日在苏美尔语中是总督的意思，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一些杰出的行为或成就。后来，乌鲁克在尼泊尔的宗教领袖发生了变化，尼泊尔由风暴神恩利尔统治。当萨尔贡征服苏美尔时，他命令恩利尔树立他王朝的守护神伊南娜。萨尔贡提升了伊什塔尔的地位。这一事件为后来发生的神圣婚姻铺平了道路，即通过国王和女神的仪式婚姻在岁末年初更新生命的事件。那就是伊什塔尔的女祭司。这种肉身结合的最早证据是在乌鲁克时期，当时国王担任伊南娜丈夫杜穆奇德的角色，神圣的婚姻在乌鲁克的伊南娜神庙举行。这揭示了古代苏美尔政治现实从寺庙到宫殿，从女性到男性的转变。伊南娜成为乌鲁克国王声称自己选择的丈夫统治苏美尔的手段。她成为国王的驸马，代表着政治权力从女性到男性的转变，即从神权到人间王权的转变。这一角色神话似乎伴随着进一步的细节。为了担任伊南娜的配偶，她必须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她在那里的胜利使她受到伊南娜的青睐，伊南娜的核心是战争女神。乌鲁基的转变意味着权力转移到国王手中，正如国王和伊南娜的身体结合所代表的那样。我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你说明这一点。在当今这个高度集权的世界中，国王与伊南娜高级女祭司的性结合旨在为整个王国带来生育力。他们之所以能够相信这种肉身结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国王通过赢得一场重要的战斗，展示了伊南娜对他作为性伴侣的爱。我想为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点，因为我在那里说了很多。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文化。在这种中央集权的文化中，国王可以通过每年发生的性结合为他的整个土地带来肥沃的土地。但为了让这一切进入年复一年的序列，国王必须赢得一场伟大的战斗。这正是发生的事情。阿卡德城免遭入侵。这正是发生在舒尔吉身上的事情。他48年统治的头20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这种性结合已经成为神学上的，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思考性和神学是很奇怪的，但这种性结合是这一年神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我们认为它开始的更早，但现在国王的地位集中在乌鲁克时期。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这就是我想探讨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我们如何理解它与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但几乎相同。这该如何解释呢？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文化中，宗教现在集中于国王本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告诉我的学生的是，古代世界的宗教与我们世界的宗教不同，它是功能性的。当佩格和我去教堂时，很多时候我们寻找的是祝福。这在我们的思维中转化为精神提升的时刻。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对神的感觉，让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它具有深刻的审美意义。这可能部分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欧洲起源。在欧洲，这些大教堂被建造成美学杰作。用当代形容词来说，它们产生了核效应。你走进去，来到你的大教堂， 大教堂的塔楼比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塔楼高很多倍。当你走进去时，这座建筑装饰着华丽的金色和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以满足你的审美需求。你听到了唱诗班的声音。合唱团是专业的，旨在产生近乎超自然的共鸣，神的声音。你能听到那些格里高利的声音，那些在这些洞穴中回响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仿佛上帝与他们同在吗？也许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宗教信仰方式的起源中，欧洲的经验可能复制了比欧洲更早的东西，那就是审美体验的需要。我认为人类喜欢美学。我想我们喜欢一种精神上的感觉。但在古代世界，宗教需要发挥作用。所以我不确定今天我还剩下多少时间才能超越你们的聆听能力，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古人设计宗教是为了工作、创造、实现。这与我们文化中的宗教并不完全一样。你知道，我明天就要领工资了。无论是来自自由大学还是我的社会保障账户，我都会收到薪水。在古代世界，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危险。从骨骼中我们知道，普通人的平均寿命可能还没有达到50岁。从骨骼中我们知道，出生的孩子大约有一半在5岁之前就去世了。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农作物病害似乎无处不在，降雨过多或降雨不足都会引发灾难。而他们的动物也可能会因完全令人费解的原因而死亡。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距离死亡似乎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人类不喜欢你对此无能为力的想法。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以宗教的名义为自己创造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我刚才描述的整个焦虑都可以得到控制。所以他们的世界需要的是繁荣或生育力。试着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农民会是怎样的恐怖。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储存太多食物。尝试想象一下在田地里种植大麦和或小麦的恐怖，尤其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土壤变得越来越盐碱化。他们种植了越来越多的大麦，因为大麦比小麦更耐寒。试着想象一下你种植这一切的恐怖。你用完了你的种子，在季节过半时，你向外望去，你看到所有的田地都变黄了。或者当你向外看时，你会发现你的田地正被活活吃掉，因为一群蝗虫刚刚吹过。突然间，用俚语来说，你就完蛋了。没有食品银行，没有地方可以送货。你必须想出一些神奇的方法来维持生命。好吧，古人每天都生活着这一点。他们必须有生育能力，否则就会死亡。如果他们的动物不能生下孩子，那么最终动物就会死亡。然后最终他们会死。因此他们所追求的是尝试让宗教发挥作用，为他们带来生育和繁荣。现在我想在这里摘录一个词，因为我知道现在在美国，我们有一种叫做成功神学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的意思是对上帝的信仰可以使你变得富有。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你可以开一辆奔驰。这不是我们在这里使用繁荣这个词的方式。这里的繁荣意味着也许你的动物可能比其他动物生产更多，或者你可能会有丰收，但并不富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繁荣，让你能够生存。其次，长寿领域。如果平均死亡年龄在45岁到50岁之间，您就想知道如何活得更长。毕竟你可以看看这里的一位邻居，这位邻居可能已经65岁了。按照古代的标准，这将是不寻常的。所以你看一下，你说我这里的一个邻居，看看他多大了。我们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记录了自己的年龄多少年了。但假设他知道他的邻居已经67岁了，他可能会看看那个。当然他会看到我们今天思考一切的方式是科学的。我们会说，好吧，他有很好的基因。或者他自己照顾自己。那不好玩。他吃得对，他锻炼身体，跑上山坡。看，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会认为这是众神赐予他长寿的。所以想象一下，在我的世界里，我倾向于如果你愿意进入我的心灵，不是我应该说话的方式，而是我说话的方式。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坚持男孩，这就是我。因此当我思考我的幸福时，我会用科学的术语来思考。我认为自己减掉了20磅，也许是30磅。我认为自己是在锻炼， 否则各种不好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我想到了要避免的事情。我不抽烟。我不吸毒。我想到我应该避免的事情。你知道我是如何考虑自己的幸福的吗？我正在考虑现代类别。当我去看医生时，即使我有一位基督教医生，我的妻子也有一位基督教医生，我不会去看医生说，哦，医生，上帝赐予我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去看医生，尽管他是基督徒，但他告诉我要正确饮食和锻炼，并祈祷拥有良好的基因。不，他没有说。看看我内心是怎么想的。我完全在自己内心思考。我真的必须提醒自己一个事实，今天我可能会在回家的路上死于车祸。我必须提醒自己这一点。我想我已经掌控了。好吧，伙计们，他们知道自己无法控制。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多么显著的差异。他们知道他们无法控制，所以他们的概念是 100% 天堂导向的。还记得那个明星吗？他们明白繁荣和长寿的秘诀是神灵。好的。因此，举例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我认为医学是致富之道，是良好的医疗。他们从神性的角度思考。你看，我们要指出的是，对不起，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认为繁荣、长寿和美好事物完全在神的领域和领域。好的，我无法夸大它的重要性。当你读旧约时，上帝是这样对他们说话的，如果你遵守我的律法，我就会给你好收成，我会保护你的庄稼，免遭疾病侵害，我会给你降雨。换句话说，神在这些类别中对他们说话。有趣的是，当你读到新约时，你会发现这些内容并不多，但旧约却到处都有。好的。所以我们要指出的是，一切事物无论好坏都来自于神。所以导致他们去处理的就是这个现象，因果关系。这使他们得出这个重要现象的结论，每一个结果都必然有一个原因。好的。换句话说，虽然他们的思维中的某个地方可能接受了你我都知道的机会这个概念，我们使用机会这个词，但他们会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这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关注这一点，因为我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但这让他们认为宗教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因为宗教可以释放因来获得预期的效果。因此，理想的效果是繁荣、生育和长寿。宗教可以释放这个原因，所以这就是宗教的伟大之处，原因是什么？作为人类，我们能否以这样一种方式运作，即我们可以创造带来预期结果的原因。看看这与这个时代西方的宗教有何不同。它的功能只在主动实现人类无法自然获得的东西。所以，宗教所要做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马克，原因是什么？是什么让众神为我们采取行动？是什么让诸神代表我们行事呢？你必须记住，在古代世界，据我们所知，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众神反复无常，他们不关心你，他们不关心你是否生病或健康，他们不关心你是否饥饿或饱。诸神是反复无常的，他们生活在上面的神国里。所以在他们的想法中，我们所追求的是试图让众神回应你的需求，这确实是一个没有单一答案的问号。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的部分答案是，国王是一个神圣的人，他的活动必须如此神圣，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因此，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国王可以拥有的独特位置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旧约的书页中看到了一点，因为我们显然有案例，特别是，我认为在大卫统治时期，大卫违背上帝的意愿进行了人口普查，导致十万人死亡。大卫行善，神使他能够征服他的世界。所以，国王，即使在圣经中，也有国王可以根据国王的行为带来好或坏的情况。所以，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花费的时间的一部分，向您展示我们如何看待王权从更像是总督的人到像舒尔吉这样的化身神的人的演变。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又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国王在宗教运作方面越来越集中，因此国王和伊什塔尔之间的性结合就成为宗教的关键或主要关键之一。他应该完成。这就是我们在舒尔吉统治时期所处的情况。国王就担任了这个职位。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不确定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但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我们称之为魔法的现象。 当我使用魔法这个词时，我生活在一个让我想起大卫·科波菲尔的世界里。我想到那些靠胡迪尼谋生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似乎违反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律。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骗局。这是视觉欺骗，我们喜欢它，因为它很好。做得很好。这是对该术语的现代理解。这不是古代的理解。我们对古代理解的了解是，他们相信当魔法可能发生时，神与人的交集。但请记住，我们告诉你的是如何做。这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贯穿古代世界的宗教问题。我并不是说从来没有，但它很少被设计来表达你的审美内在。宗教是为你而设计的。当然，即使在今天，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我们周围。我可能会在下一堂课中对此进行更多研究。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有一个魔法图腾。换句话说，如果由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完成，奇迹就会发生。学者们有时将此称为同情魔法。交感魔法是一种心理现象，人们真正相信，当你被赋予魔法时，你想要发生的事情的代表可以让魔法事情发生。我们观众中有谁从未听说过黑魔法？因此，举例来说，你创造了一个你想要发生的事情的形象，通常是有害的，然后你在这个形象上说了神奇的话语，然后你摧毁了这个形象。也许你把别针插在里面，或者你只是压碎它或其他什么。这神奇地创造了所需的效果。我们在非洲和海地等地都看到这种现象，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但我可以告诉你，它在整个古代近东也广为人知。宗教需要的是一个魔法图腾，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国王是魔法图腾，他是能够为他的人民带来繁荣的活生生的形象。这种集权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在某个时候，国王显然没有发挥作用。古人，无论他们是什么，他们都不傻。他们可以清楚地读懂事情，所以只要国王能让他的人民相信他作为这个魔法机构的作用是有效的，那么他就拥有了他们。但当事情变得明显不起作用，并且他们没有经历繁荣等等时，国王就失去了货币。因此，我们在古代世界的宗教中拥有国王的独特地位，但他也是了解这个时代每个人思想世界的窗口。神奇的是，你可以把诸神带到你身边，你也可以通过图腾的媒介去找他们。但我无法充分强调这一点，即它是实用的。据我所知，它根本不像我们今天在宗教世界中做这种事情的方式。所以凡事有事件发生，就一定有原因。因此，我们的想法是试图找出原因是什么。如果我这里的邻居收成很好，而我却没有，那是有原因的。我必须弄清楚我可能会带来什么。那么，异教的核心是什么？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或至少在本次讲座中要阐述的最后一个想法，那就是人类处于控制之中。圣经清楚地表明，上帝掌管一切。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不受欢迎的或看似糟糕的，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但上帝所做的实际上是对我们说，我是事业的代理人。基本上，异教所说的是，作为一个人，你可以控制众神。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意义深远。异教认为你可以控制众神，因为你可以操纵他们做你想做的事。你只需要知道神想要什么。神怎能喜悦呢？神怎么能被收买呢？怎么能激怒神呢？什么？你知道，所以在异教中，我们有控制、操纵和魔法等关键词。因此，在异教中，在异教思想中，你可以操纵众神，从而控制结果。在基督教思想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是一切善的源泉，只有通过服从和信任，我们才能得到他的祝福。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异教中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当我们开始下一堂课时，我们将对这个主题领域进行3分钟的热身，然后继续举几个其他例子来说明它在当代文化和思想中的运作方式。但也许这看起来是结束本次讲座的好地方。非常感谢您的关注。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5节，异教的宗教哲学。